低头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来查考圣经，因为这经里有永生。从但以理书里我们看到您在人的国中作王掌权，人的国度就算是尼布甲尼撒的金头，也不过是暂时的，一下就过去了。您的时间一到，这些都要过去，好像糠秕被风吹散，不留一点痕迹。求您帮助我们定睛在您的国度上，唯有您的国度永远坚立，它要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永不动摇。今天我们要开始学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主啊，这里有很多的未来的预言，求您赐下属天的智慧，帮助我们明白那些难解的经文。求您也赐下网络的畅通。如此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书第五章。波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设摆盛筵，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我们注意到上一章还是尼布甲尼撒王，到这章就换了一个新的王波沙撒。其实从尼布甲尼撒到波沙撒中间还有其他四个王，这是巴比伦帝国的那些王的一个表。尼布甲尼撒死了之后呢，在短短11年里，主前562年到553年，王位就换了四次手。最后到拿波尼度，倒数第二王，大家看到拿波尼度的身上，他把这个拿波尼度呢，他把实权给了自己的儿子，他就隐退了，但是他还保留这个王的名号，所以在古代史上曾经找不到伯沙撒的名字，有人就开始说，一定是圣经搞错了，但是后来又有新的考古发现，才知道这个拿波尼度把实权给伯沙撒，自己隐退，这段历史证明还是圣经正确。这个时候五章一节，这个时候马代波斯已经在巴比伦的城墙外边围困了好几个月了，伯沙撒他却在里面大摆筵席，大吃大喝。请问为什么他能够这样镇定，面不改色呢？因为从人的角度看，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市，有两道城墙，双重保障，幼发拉底河流经城外，他们也有丰富的水源，城内也储存了大量的粮食，所以波沙沙王才能够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慌不怕。其实他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只是他糊涂看不见而已。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第四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他们用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来饮酒作乐，这个是对真神莫大的亵渎。他们边喝还在赞美那些假神，这就更加惹动神的愤怒。他父尼布甲尼撒，注意这个尼布甲尼撒不是伯沙撒的父，大家是他的外祖父，大家圣经小字里不是也写着父或作祖，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外孙。他明明知道尼布甲尼撒曾经因为狂傲受到神的严厉惩罚，第四章尼布甲尼撒那份诏书呢，是写给巴比伦全国百姓的。在诏书的最后呢，他告诉全国百姓，他已经抛弃假神，归向真神了。四章的最后一节，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件事儿是他们国家的一件大事儿。伯沙撒肯定知道，可是他非但没有受教，反而骄傲放肆，拜偶像，跟神对着干，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以赛亚书59章1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再接着往下看，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为什么他会吓得魂不附体呢？他刚才不是还很淡定吗？外面大军围城，他还在饮酒作乐啊。再说他也读不懂墙上写的字儿啊，墙上写的也许是好话呢，祝你生日快乐，好人一生平安。为什么他会突然这么害怕呢？因为他良心有愧啊，他知道他在反叛神、亵渎神，他弃绝了真神去敬拜偶像，他明知故犯。所以墙上的文字一出现，他就吓得半死。第七节，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一个人在恐慌中第一个找谁，就显明这个人的信仰。胡沙沙跟他祖父尼布甲尼撒悔改之前一样，也是先去找那些术士哲士啊。这些人呢也跟头几次一样，什么用也没有，一堆草包。为什么位列第三而不是第二呢？因为他父亲拿波尼度在名义上还是王啊，第二位就是胡沙沙自己，所以他只能把第三位的权柄给人。第十节，太后应王和他大臣所说的话，就进入宴宫说，愿王万岁，你心意不要惊惶，脸面不要变色，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第十节里的太后呢，是伯沙撒王的母亲尼布甲尼撒的女儿啊。从她讲的话来看呢，她很可能见证过尼布甲尼撒时代但以理解梦的那个异能。从太后对但以理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出但以理在巴比伦很有生命的见证啊，里头有上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一个人有没有神的生命呢？周围人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13到16节我不一一念了，就是但以理被领到王的面前。伯沙撒王呢，他需要先确认但以理的身份，这说明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呢，后面那些王都不再重用他了，但以理失去了从前的高位，渐渐被人遗忘了。但是神再次把但以理推到前台啊，巴比伦的这些哲士术士他们都没有办法了，但以理就再次出现了。这个正是神的安排和管理啊，使他更加戏剧性的彰显从神而来的荣耀。第十六节说，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啊，可见伯沙沙呢对但以理没有太大信心。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时候但以理已经不再年轻了啊，不是小伙子了，他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17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你的增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对王的许愿呢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来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做先知，做神话语的出口。他这样说呢也是为了告诉王还有那些在座的王公贵族，他下面要宣布的是神的真理，来自至高神的审判。下面18到21节18到21节，但以理他首先给伯沙沙上了一堂历史课，他说，你的祖上尼布甲尼撒把国位，神把国位大权尊荣都赐给他了，大家注意到18和19节有两个赐字， 结果尼布甲尼撒呢，这个人他非但不感恩，反而把荣耀都归给自己，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的丰功伟业，是他白手建造起来大巴比伦城，所以神就把他打翻在地，让他在地上爬了七年，受尽了羞辱。终于呢，七年之后，尼布甲尼撒学到了功课。他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23节，22节到23节是但以理对伯沙沙的严厉的责备啊，就是你是他的孙子，你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但是你仍然心高气傲啊，不把荣耀归给神，不肯降卑自己，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你。但以理这段话呢，就显明他的无畏，只有完全信靠神的人才敢如此大胆的在一位在位的君王面前宣布神对他的审判。我们再接着往下看。25节，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克勒乌法尔新。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呢是亚兰语的音译啊，这几个字都是会计用语。弥尼就是算，神已经数算了你的年限，你大限已到啊。提克勒呢就是称，一称就发现你的亏欠。乌法尔新就是分，你的国分裂要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这个就是神对伯沙撒的宣判。29节，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既然是王的命令，但以理也不能拒绝，他就成了这个巴比伦国的第三。但是这个高位又有什么用呢？再过几个钟头，巴比伦就要灰飞烟灭了。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些就是面对神的宣判，伯沙沙全部回应就是这些，他没有别的回应，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神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其实这个墙上的文字呢，不仅仅是审判和定罪的宣告，更是引人悔改的信息，对不对？其实神，这个是神对伯沙沙的怜悯啊，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悔改。其实神不必这样做啊，他可以直接把这个伯沙沙打下去，像《使徒行传》12章里那样，神就让那个希律王当场暴毙。但是神呢，却借着墙上的文字，还有但以理的讲解，又给了伯沙沙一个悔改的机会。可惜呢，他仍旧硬着心肠，无可救药。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他们饮酒作乐的时候，敌人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呢，马代人攻打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强攻，而是用智取。他们悄悄挖了一条排水沟，使城外这个幼发拉底河改道，这样他们就可以走那个河道进城。他们进城以后呢，发现皇宫里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正如但以理书中所记载的，但以理的预言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应验了。这一年是主前539年，伯沙沙还有他的1000大臣当场被杀，伯沙沙一直到死都是一个愚顽人。加勒底国就是巴比伦国，这个马代人大利乌呢，是古列王派去攻打巴比伦的一员大将。诗篇49篇20节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黑格尔也讲过这样的话， W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自己从未以史为鉴。这是台语姊妹的翻译。 翻得很好。所以巴比伦王国的原因就是伯沙沙的骄傲，他用圣殿的器皿饮酒来赞美那些偶像，得罪耶和华神。他从他祖上的历史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好，这就是第五章。第六章，大力乌随心所愿，第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我们看到但以理再次受到王的重用，这个又是出于神的，神改变了君王的心，使但以理高升。诗篇75篇这样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照理说，这个马代波斯国是轮不到巴比伦的，他是犹太人，又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然而因为耶和华的手，他就蒙了这个统治者的恩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但以理为人的忠心。第二节最后一句说，免得王受亏损，因为人的国的腐败。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舞弊，中国也时不时出来一个贪官，一旦人得到权力就难免滥用，这就是人天然的罪性。所以大力乌王呢，就设立了一个好像廉政公署那样的机构，但以理为人正直，就理所当然成了廉政公署的一员。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立他治理通国就是做宰相。这样一来，别人肯定不服气啊，肯定会嫉妒，我们才是马代波斯的开国元勋，我们跟大力乌王一起打江山，现在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凭什么要我们服在一个外国人的手下？所以他们就开始查但以理的背景，搜集他的资料，查查他的经济来源。可是他们查来查去呢，一无所获，因为但以理办事忠心，毫无错误过失。这样说呢，不是说但以理十全十美，从来不犯一个罪。罗马书三章说了，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以理跟我们一样，他也是罪人。这个是在说他在公务和为人方面没有一个错误过失，他是一个忠心的人。这是神对但以理的保守看顾，也是但以理本人坚持信靠神与神同行的结果。好，再来看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他们在但以理的公务中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只好从他的信仰方面来攻击他，他们要制造出一条法令，跟神的旨意要有直接的冲突。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这个就是马代波斯的他们的规矩，王的命令一旦下达呢，就不可以更改。以斯帖记里不是也有那一段，王曾经被哈曼诱骗，他下令杀国中所有的犹太人，后来王发现上当了，也不能废除他那条命令，只能另下一条新命令，就是允许犹太人起来反抗，下手击杀那些要害他们的人。但以理梳理这条法令，那些人给王出的主意，王刚一看，不准任何人向神或者向人求，只能向他求，他感觉很舒服啊，是不是自己的地位至高无上啊？所以他糊里糊涂的就签了字。这些人真狡猾，他们将了大力乌王一军。但是他们有没有将但以理一军呢？第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知道这条法令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跑到王宫里去向王求情，而是回家去向神祷告。大难当头，他第一个求的不是人，而是神。但以理很清楚，他这样做是在违背王的禁令，但是他也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王。如果他停止祷告，就等于把王置于神的上面了，就是拜偶像。我们看到六章十节，但以理的祷告呢有三个特点。首先，他是一日三次，保持与神同行，有规律的祷告是我们健康属灵生命的基础。第二点，双膝跪地。但以理这个时候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跪在神面前难免会有腰酸背痛，但是他仍然每天三次这样做，表示出他的谦卑还有对神的全然信靠。第三点，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表示他心向着神，因为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所在。所罗门曾经在献殿祷告中这样说，他们若在被掳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但以理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是顺服神的话语，信靠神的应许。可是到但以理祷告这个时候呢，圣殿已经被毁了，耶和华的荣耀也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请弟兄姊妹注意上边的红字，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所以但以理仰望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殿，天上的大君王。接着看六章十一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这些人真狡猾，一旦抓住了但以理的小辫子，马上就跑来告状。一开始呢，还不提但以理的名字，先问王，请问您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啊？有没有这么一个禁令啊？王说有啊，盖了我的玉玺就不可更改了。十三节，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大力乌王这个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们是要陷害但以理。大力乌王知道但以理是好人，但以理敬畏神，但以理也没有做错任何事。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国家的规矩也不能改，已经下达这个禁令不能撤销，所以王真是作难呐。眼看太阳就要西下了，执法的时间步步逼近了，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再往下看15到16节，那些人一看见王在拖延时间，也不处置但以理，就来催他。王没有办法，只好判了但以理死罪。他这个决定呢是违背良心的，因为他定了一人的罪。正如比拉多，比拉多曾经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就是主耶稣。他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无辜的，但是最后还是定了耶稣的罪。他这个不是明知故犯、颠倒是非吗？因为当时有大批的犹太人聚集起来，一致要求定耶稣的罪，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没有办法，就选择顺从人，不顺从神了。但是第16节，大力乌王又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这个大力乌王很可能听说过从前发生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的事情，所以他对这个耶和华神是半信半疑。17节， 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这个让我们想起什么呢？主耶稣的坟墓，对不对？他们钉死耶稣之后呢，就用石头把坟墓给封住了，照样他们也封住了但以理的狮子坑。看你还能怎么办？难道你还能从死里复活吗？但是感谢神，罗马人的印封不住主耶稣的坟墓啊！主耶稣第三天真的从死里复活了，照样但以理也从狮子坑里死里逃生了。为什么王的玉玺还不够，还要加上大臣的印呢？因为大臣们不放心啊，他们知道王很同情这个但以理啊，他们就怕这个王会反悔，回来从封条上撕掉自己那个玉玺的印啊，所以他们又加上自己的双重保险啊，但以理肯定是死定了，没救了。我们看第十八节。王心里是非常的苦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更无心娱乐。他看出自己是上了那些人的当，是他们设了一个圈套给他钻。弟兄姊妹们注意到，这段经文的焦点都在王身上，不在但以理身上，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呢？照理来说，但以理在狮子坑里，他应该是天上聚光灯的焦点，对不对？可是圣经却只字不提但以理在狮子坑里的情况啊，里面狮子凶猛不凶猛，但以理在里面睡着了没有，他当时心情怎么样，天使怎么来救他，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详细描述了大力乌王。王甚忧愁，王七上八下，王不听音乐，王不吃饭不睡觉，王无可奈何，没有平安。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虽然一大群狮子围着他，但是他心里却平平安安，因为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21-22节是第六章里但以理说过的唯一两句话。神的使者是谁呢？有人说是天使啊，有人说这个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我相信是基督啊。这个使者就是神的儿子啊，也就是第三章里在火窑里那第四位啊，他救但以理的三个同伴脱离了火窑，如今又救但以理脱离狮子坑。为什么狮子的口都被封住了呢？有两个原因啊，但以理说，第一，我在神面前无辜，第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换句话说，他在神和人面前都有一颗无愧的良心。23节，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为什么王可以把这些人扔在狮子坑中呢？因为他们陷害忠良，控告义人。他们还没有到坑底，这个狮子就抓住他们啊。这个表示狮子之所以没有伤害但以理，不是因为他们吃饱了，没有胃口，而是出于神的保护。现在神的保护除去了，他们立刻就变得凶残可怕。箴言26:27这样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25节， 那时大力乌王传旨，小鱼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鱼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啊，注意啊，是但以理的神，不是他的神。他就像那个第二章第三章里的尼布甲尼撒，他还不认识这位真神。27节，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都是神的工作，神为敬畏他的人开通达的道路。诗篇33篇18节这样说，耶和华的眼目盼望看顾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37篇17节又这样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第六章是但以理在巴比伦经历的对他信心最大的考验。注意到，不是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领导他，反而是在他80多岁的时候，这个也是但以理最大的得胜，对神荣耀最大的彰显，都发生在一位80多岁的老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路还长着呢啊，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还在后面。好，大家记得我们对但以理书的分段，1到6章呢是历史事实啊，7到12章呢是对未来的预言。下面我们就要进入但以理书的第二部分，第7章。还记得第二章里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大象的梦吗？啊，但以理来给他解梦的时候告诉他，大象的金头就是你，但是大象的银胸、铜腰、铁腿等等都没有告诉他对应什么，只是笼统的说这些是人的国。究竟这些国是哪些国呢？在第7章里就揭晓了。所以在第7章的内容和第2章的内容之间呢，存在着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2章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第2章的焦点是那块石头和那座大山，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要建立的永恒国度。第7章的焦点呢，是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对敌基督的审判上。我们来看7章1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好，注意到这章的内容呢，在时间上是发生在第6章之前。好，第6章是发生在伯沙撒末年，主前539年。好，这章是伯沙撒元年，主前553年。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的国力已经渐渐衰弱了，远不如尼布甲尼撒时代了，而马代波斯呢正在渐渐兴起。第2节，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方抖起，刮在大海之上。天的四方抖起代表世界局势的变化，王朝的更换，抖起就是突然起来的意思。这些呢都是按照神的计划在进行中的，所以这个风呢是从天而来的。大海就是地中海啊，接下去描述的那四个王朝都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这些王朝都是很快兴起啊，又很快又没了啊，尤其是希腊，所以说抖起。第3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不同。四个大兽是什么呢？7章17节就告诉我们了，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头一个像狮子，这个像狮子的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国徽就是狮子，有鹰的翅膀，在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里都把巴比伦比作狮子还有鹰。兽的翅膀被拔去啊，这个是指尼布甲尼撒患精神病被赶下王位，像野兽一样吃草如牛啊。在第4节里啊，过了7年之后呢，他恢复正常， 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啊，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讲的都是尼布甲尼撒啊。后来神又使他恢复。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这第二兽呢，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可能是自古以来版图最大的帝国，所以用熊来比喻它。熊的体型庞大，庞跨而坐，在 NIV 是把它翻译成一侧兴起，因为在马代波斯中，那个波斯呢后来渐渐占优势，成为他们帝国的统治者。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啊，这个是在讲马代波斯曾经吞并了三个国家，巴比伦、埃及还有吕底亚。巴比伦和埃及我们都知道了，吕底亚是在今天土耳其的西部，在古代曾经是一个相当繁荣富裕的国家，主前546年被波斯王古列灭掉了。这个是波斯帝国最强盛时候的版图。我们再接着看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像豹子这个兽呢，就是在马代波斯之后要兴起的亚历山大的希腊帝国，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啊，这个豹子有四个翅膀，代表亚历山大从主前334年到330年，他在几年内非常快的就征服了世界，从小小的马其顿王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有四个头，这个豹子有四个头啊，是在讲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他死之后呢，先有几年的混战，然后希腊帝国被瓜分成四份，落入亚历山大手下的四员大将中，就是托勒密、西留基、赖西马克和卡山德。这些就是瓜分希腊的四员大将，名字有两个是因为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从这张图里呢，可以看出这四个人的势力范围啊，我就不详细讲。后面我们还会再遭遇到这个西留基这个王朝。我们接着看但以理书七章七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这第四兽呢，就是罗马帝国，国力强大，胜过前面那三个兽。所以经文说他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罗马帝国用武力征服吞并列国，践踏毁坏这些各国的国民。有十个脚，十个脚是什么呢？第24节里天使解释了，十脚就是将来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上要兴起的十王，将来到世界末日才会出现。曾经有人以为这个欧盟就是这个十王，但是欧盟那个国家的数目很快超过了十个，所以是到将来末后的日子才会出现的十王。究竟是哪些王呢？我们今天不知道，到时候就知道。因为罗马帝国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将来，所以说它与前三兽不一样。前三兽虽然存在的时候很风光，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呢不是那么大。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这个小角就是末日要出现的敌基督，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就是十王中有三个王要被敌基督给根除，根据就是下面第24节。这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敌基督是一个人，这个人很有领导力，能够当上十国联盟的主席，所以他非常骄傲，爱说夸大的话。我们看看启示录13章5节，是不是说的同一个人？上面第二节到第八节讲的都是地上的事情，地上的场景。到下面呢，聚光灯一转啊，把我们的目光带到天上。所以9到14节描绘的都是天上的场景，就是主耶稣的弥赛亚国度。这个国度一来， 前面那些四兽啊、小角啊、石王啊，他们都得让路啊，因为主耶稣拥有最后的、永远的统治权。七章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就是父神啊，因为下面人子被领到他面前，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啊，这个跟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对主耶稣的描述一模一样。那么这位究竟是父神还是主耶稣呢？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区分的那么细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对不对？只有一位神。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这个就是我们想起希伯来书十二章九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火代表神的公义审判啊，因为他要烧毁一切的罪孽和污秽啊。下一节就说神要坐着行审判了。注意到这个宝座呢是复数啊，因为但以理看见的是将来的情形。到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啊，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同坐在天上。对应的经文呢就是启示录四章四节，宝座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就是被提教会的代表。我这个讲解是根据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这个解经系统来的。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代表审判的来临。彼得后书三章不是说有形质的都要在烈火中消化吗？世界要在烈火中结束。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些人是谁呢？既有天使，也有我们，就是被提的教会。我们都要侍奉在神面前，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跟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的描述完全一样，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再来看下面，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小角就是敌基督，世界末日出现的那个最大的敌基督。根据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末世会有很多敌基督出现。我们今天也有今天的小敌基督，一直到七年大灾难期间，那个最后也是最大的敌基督才会出现。注意到但以理在这章里他所看见的异象呢，是比较笼统的展现末日的审判啊，不是像启示录那样是严格的按照比较严格的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详细的描述的啊。在启示录里，敌基督和假先知是在主再来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就被扔进硫磺火湖了啊，但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里呢，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里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是在千禧年之后，在启示录二十章里写的。这个末日事件发生的顺序呢，最好要按照启示录的来理解，因为启示录写的最详尽。有了最详尽的记录，我们就应当向最详尽的看齐，而不是详尽的向笼统的看齐。从逻辑上讲是这样，对不对？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其余的兽就是前三兽啊，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这些国家到今天还在，就是伊拉克、伊朗，还有今天的希腊，这些国家会一直存留下去，当然名字不一定跟今天的一样，直到主耶稣的国降临到地上。我们再来看七章十三节，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位像人子的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耶稣尚未道成肉身啊，所以说他像人子。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神启示的渐进性。那个时候只是模糊的看到，等到四福音呢，就清楚的看见啊。在四福音中，主耶稣常常自称人子，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为什么自称人子呢？啊，他明明是神的儿子吗？自称人子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他是完全的人，100%的人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提醒我们，他就是但以理书7:13-14所预言的这位，将来要驾着天云而来，从天父那里得到权柄、荣耀、国度的人子。换句话说，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他是安息日的主，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能够捆绑那壮士，抢夺他的家财。驾着天云而来，这个跟马太福音24对主再来的描述又对上了。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这个呢，可以跟下一节连起来读，就是主耶稣要从父神得权柄。14，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根据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观点，千禧年中主耶稣要在地上作王，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要从千禧年开始作王，一直到新天新地，到永远。那些地上的国度，今天是狮子，明天是熊，后天又是豹子，看上去很凶猛很强大，但是他们都不过是暂时的，是昙花一现，几十年最多几百年就过去了，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国是永远的，不能动摇的。请弟兄姊妹们注意12和14，12里他说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14里呢又说人子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大家看到这个对比没有？这些兽就是世上的君王，争权夺势，抓住自己的权柄不肯放啊，我就要做王，我就要当总统，结果就遭到神的审判，把他们的权柄都夺去，把他们的国位也给夺去了，荣耀剥夺了。而人子呢，恰恰相反，他得了权柄，得了荣耀，得了国度。请问是谁赐给他的？父神。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为什么父神把荣耀、国度、权柄赐给人子呢？因为腓立比书2:6-11，他就是人子，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放弃了他的权柄，他成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就是但以理所做的梦，在第7里啊，跟第2里尼布甲尼撒的梦，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让他们两个人都梦见同样的事情，又把两个梦都记录在圣经里呢？因为第二章是从人的角度看，第七章呢是从神的角度看。在人的眼里，这些国度，世界上这些国度真的不错啊，金银铜铁，真威武，真厉害，真可怕。但是在神的眼里呢，这些国度就好像是一群怪兽啊，真丑陋，真恶毒，真残暴。弟兄姊妹，我们是如何看待世上的国度呢？美国在我们眼里是金银铜铁，还是豺狼虎豹呢？但以理书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有一天金银铜铁都要砸得稀巴烂，那些兽啊、熊啊、狮子啊都要受审判，权柄都要从他们夺取。美国不是天国，唯有主耶稣基督的国才是完美的，不能朽坏，不会衰败。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是有双重国籍的人，我们既是天上的天上的国民，我们也是在地上寄居的，我们要在这世上做光做盐，要造福这个世上的国度，要服侍这地上的人，像但以理那样，我们也要传福音给他们。接着往下看，七章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但以理为什么愁烦呢？因为他看到这些怪兽的可怕，他就不由得为神的圣名担心。他走进身边的一位天使，想问个究竟。天使的回答呢非常简单，17到18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至高者的圣名，从狭义上讲就是以色列民，从广义上讲呢也包括教会。德国享受，按照灾前被提的观点，将来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呢，教会会跟主一同回来。旧约圣徒也在七年大灾难结束之后复活，根据是但以理书12章2节，然后呢一同进入千禧年，享受弥赛亚国度的福乐，最后又一同进入新天新地，与神同在，直到永远。19到21节，我们把它连起来看。但以理的担心，大家看到主要是在第四兽上，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我们已经知道一个说夸大话的小脚呢，就是敌基督，说他20节，说他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根据启示录，启示录十三章，12章，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敌基督会横行霸道，他会压倒当时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其他政治势力，成为十国联盟的主席。启示录13章2节这样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他。龙是谁呢？就是撒旦，启示录12章里边告诉我们的。所以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呢，神会任凭敌基督跟神的选民、跟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就是但以理书7章21节说的，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启示录13章7节也是同样的内容，我这里没有打出来。神允许敌基督暂时胜过以色列民，是为了预备让他们全家得救，还记得吗？以色列要全家得救，罗马书里讲的，正在他们力不能胜，支撑不住的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要从天而降来解救他们，就是下一节的内容，7章22节，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 圣民德国的时候就到了。所以在七年大灾难末尾，主耶稣率领天使天军、还有已经被提的教会从天而降、主会用他口中的利剑，就是他的话语，击杀那些聚集在以色列地的众军、在启示录十九章里讲的。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明白，他们祖先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才是他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这个时候他们就全家悔改得救，就是我们在罗马书里学到的啊，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节，还有撒加利亚书十二章那里边所描述的情形。我们再往下看，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这个天使呢又回过头去讲第四兽。那释义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狮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这个呢是跟前面第八节还记得吗？有三个角会被那个敌基督连根拔起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末世的时候会兴起十个王，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他会制服那十王中的三王。第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敌基督他会狂妄到一个地步、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一载、二载、半载就是三年半、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这样说，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讲的就是敌基督。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会严酷的逼迫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但是这一切呢也都是出于神的、因为神要打破圣民的权利、但以理书十二章七节，好使他们能够悔改得救。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他们一直都受到神的保护，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跟他们立了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弥赛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所以历世历代神一直在保守这个弥赛亚线，好使他们不至于完全消灭。我们在列王记里都看到这个亚哈耶洗别有好几次好像是要把那个南国弥赛亚线给消灭了，但是最终都是有惊无险。因为神一直在保护他们，其实启示录也有这样的讲解，启示录十二章十四节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因为神的保护，到将来到七年大灾难中也是这样、以色列民呢就有一点骄傲。今天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虽然国家强盛，人民富有，但是信耶稣的呢却非常少、不到千分之二。既然是这样，他们怎么能够全家得救呢？他们如果不得救就进不了千禧年，进不了千禧年就跟神的国度无份了，神跟他们立的那些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也都无法实现了。所以为了使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神使用敌基督来逼迫折磨至高者的圣民、来打破圣民的权利。所以七年大灾难的后三年半，敌基督会疯狂地逼迫以色列人，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这个意思。他也会试图改变以色列人对神的信仰、要改变节期和律法，就是这个意思，好让以色列人都去拜他，因为他坐在神殿里自称是神了。好，二十六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 审判者就是神自己，时候一到，敌基督的权柄就会被夺去、啊、他一时看起来非常猖狂非常可怕，但是神一来他就会被拿下，他的国要被毁坏消灭一直到底，就是不会再回来，不会死灰复燃了。27节，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天上地下所有的国度和权柄都必归给主耶稣和属他的子民。千禧年中，全世界的所有国家还有政府都会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因为他要在全地作王。28节，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但以理还是惊惶，因为他还是为将来要临到以色列民的那些逼迫还有灾难忧心，于是脸色都改变了。他这个惊惶呢，也不是软弱，是因为爱神，所以就爱神的圣名，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信。我今天所讲的这些呢，尤其是关于末世的那些预言，都是根据灾前被提前千禧年的观点来的。我现在就只有把这一套东西弄得比较清楚，还不是100%的清楚。其他的灾后被提啊，无千禧年，我还没有弄明白，所以以后要跟大家一同来学习。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讲但以理书的8到9章，请大家预读，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慈悲的圣天父，感谢您的保守看顾，我们今天一同学习了但以理书的5到7章，您就是那亘古常在者，有一天您要坐着施行审判，那说夸大话的小脚要被您扔进火中焚烧，直到永远。今天世上那些小敌基督们，那些抵挡您真道拦阻您国度的，也将受到同样的审判。求您帮助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些结局，就对您有坚固的信心。虽然今天这个世界变化莫测，虽然黑暗势力有时候似乎在掌权，求您帮助我们仍旧靠着您的话语能够站立得稳，并且勇敢地传扬您的福音，去救更多的灵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谢谢丁英。